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家堂的侍奉是上皇运的侍奉，家道不是耶匠，家道是按照战役凡阶战力的道。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站在诗经的基础上，堵住世界的破口，走上皇运的出口。欢迎收听诗经与家道。
亲爱你，祝你肢体平安，欢迎你再一次收听诗经与讲道。顾名思义，所谓诗经与讲道，就是会在节目当中介绍诗经学，因为讲道学的基础就是诗经学。除了介绍重要的诗经学原则之外，也会在这一门课程当中来分享讲道法，而这个讲道法主要是锁定在解经讲道。在进入到今天第二课的课程之前，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温习。所谓温故而知新，在上一回的课程当中，我简单的介绍了在诗经与讲道24课当中会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介绍诗经的原则，第二个部分就是改进讲道的方法与预备，第三个部分就是改进讲道的示范与说明。大体上来说，我们未来就朝向这三个部分来结构我们的课程。此外，在上次的课程里面也谈到了什么是诗经，什么是改进。其实呢，定义很重要，你开始把定义讲清楚，未来的学习才会更加的清晰。所谓的诗经，诗经这个词，上一回提到这个字源的由来，是跟希腊的一个神明，这位希腊神众神的信差，这位神明是有关系的。因此诗经所指的是将上帝的信息能够很清晰的、清楚的传递给上帝的百姓。为了避免在过程当中神的话语有所闪失，所以就有一些原则来确保在信息的传递上面不会有扭曲的现象。所以诗经指的是一套的原则。改进这个字呢，改进所指的就是这些诗经学的原则，做诗经的应用就叫做改进。所以当诗经学跟讲道学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称之为改经讲道，而不是诗经讲道。因为在经文的解析当中，把诗经学的原则实际的应用出来叫做改经，所以我把这一门科目要学习的讲道法叫做改经讲道。在上一次也谈到了诗经与讲道的关系，就是诗经学是讲道学的基础。除此之外，也提到了不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历史上有一些警戒，这些警戒很严重，因为有许多的异端，就是因为没有按照诗经学的原则，就是因为随思意解说，就是因为强改圣经，以至于像彼得后书3:16节所说的自取沉沦。在上一回当中，我提到了在第四世纪的大异端亚流主义。亚流主义就是针对箴言第8:22-23，他错误地解释了圣经，以至于认为耶稣基督是次等的神。有亚流的例子，也让我们明白为什么不能随便地天马行空地解释圣经，为什么随思意解说会自取沉沦。 再来我也提到了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三章十四到十五节一种错误的改进带来一种错面的人际关系，那就是不可与恶人交往这句话。这句话在上下文的脉络里面不是告诉我们不要跟抽烟喝酒的人交朋友，而是说信徒不要在这些恶事上面与他们同流合污，可是我们还是应当劝他们如弟兄，用爱心和他们来交往。以上就是我们在第一课的课程当中所谈的一些主题，在今天第二节的课程里面会和你谈到讲道者的五步，有五方面的提醒。再来呢，也会谈到加尔文所说的研究的护照。什么是研究的护照呢？阁下和你分享。最后也会谈到英国的大牧师约翰斯托德。约翰斯托德他是一个在英国福音派的教会中讲台上备受尊崇的牧师。而约翰斯托德他的讲道秘诀是什么呢？在最后会告诉你。好，我们马上要进到今天的释经与讲道的第二课了。
道不道家死不斩参说，每一次我杀家他时，我将我最好的一切写个上，用最大的声音传价，用最多的时间准备，用最长的时间祷告。加他的侍奉是斩斩的侍奉，不是胜利就是失败。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释经与讲道，在今天的第一个部分里面要和你谈谈讲道者的五步。五步的步是体现不准的步，是不是你不，是不允许你不。有哪个五步呢？第一个步，讲道不是演讲。第二个步，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第三个步，讲道不是想象力的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第四个步，讲道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第五个步，讲道不要灰心，只要专心，要相信讲台的价值。首先和你谈第一个步，讲道不是演讲。我想从小到大我们参加过或者观摩聆听过许多人的演讲，有的人口才很好，有的人可以把黑的说成白的，有的人说你是天花乱坠，有的人呢是真的在演讲，他的演讲是非常好的创作。然而讲道不是演讲，讲道不是用演出来的，讲道是一种生命的流露。讲道不是口是心非，而是言行一致的挑战。因此第一点，我们要彼此共勉的是，讲道不是演讲。神教跟演教是一样重要的。首先我们先翻开圣经，翻到新约的使徒行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四节。好，我们来看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四节。第二十四节说，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巴拿巴原是个什么呢？原是个好人。因此当中我们也看到一个讲道跟讲道者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联，讲道跟讲道者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他的榜样很重要，他的身教很重要。另外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也很熟悉，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神，就必作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要，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个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里面，我相信其中有一样 就是将导的副手。因此在这一门课程里面，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要自戒，要脱离卑贱的事，要做贵重的器皿，要成为圣洁，要合乎主要，是一个讲道者的前提。讲道不是演讲，甚至于常常在预备讲道的时候，有一节经文成为我极大的提醒。我们来看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我们翻到以后一起来读提摩太前书四章十六节。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我的朋友，主内家人，这里说的很清楚，一个讲道者他需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什么意思呢？不是要小心不要把字念错，不要咬字，不要吞字，不是呢，而是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怎么样呢？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讲道者不是一个知识言传者而已，而是一个身教者，他的身教很重要。这是第一点的体现，讲道不是演讲。第二点，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当然记得有一回，我在教会帮一位牧师领会的时候，这位牧师很特别，我也很惊讶。他一上台之后就说，我是使徒，因为我是使徒，所以你们不能有一点的怀疑。我的朋友，这句话有问题。讲道他的权威不是来自讲道者本身，而是神的话语才是权威。一个讲道的人必须有这点清楚的认知，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那么有人会说，在马太福音第七章28到29节，耶稣讲道的典范在哪里呢？怎么说呢？我们来看哈马太福音第七章28节。马太福音第七章28节，经文说，耶稣讲完了这些话，众人都稀奇他的教训，因为他的教训正像有权柄的人，不像他们的文士。所以就有人说，我们要像耶稣一样说话，要有权柄的样子。我的朋友，在这节经文当中说话的人是谁呢？说话的人是耶稣，他所说出来的话就是神的话，是神的话有权柄，而不是我们要学耶稣说话的样子，也不是我们要学习权威人士说话的语调，不是呢。讲道的权威不是讲道者本身的权威，讲道者不是权威，神的话才是权威，我们要搞清楚。因此达不到家过厉害，如果你留意观察过厉害，在许多的布道会上，他总是说圣经说这三个字。在过厉害的自传里面，他强调的是圣经说。过厉害也说，传道人的权柄不是身份的权柄，而是神话语的权柄。好，第三个步是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讲道不是想象力比赛，而是按照正义分改真理的道。当然我知道很多文学背景的人，学文学出身的，在读经的时候很容易望文生义，有很多的联想，以至于凭一节经文就可以讲你相当的深道，相当让人有所收获。可是我们需要留意，我说过，我们读经不要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经文里面，而是要把经文的意思读出来。讲道 不是想象力比赛，这一点很重要。我自己可能也曾经犯过这种严重的错误，我把改进当作是一种想象力比赛，这是不对的。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曾经有一位布道家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来做布道，他的布道深深地感动人，可是他的讲道却是一个想象力比赛。他用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边来。这位布道家就说，因为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边来。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有冬天，都有低潮，都有生病，都有挫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有冬天，我们要在生命的冬天里面赶紧向保罗所说的赶紧来到耶稣基督这里来。每一个人都必须赶紧地在生命的冬天里面抓住耶稣。听众朋友，他说的没有错，可是拜托，这些经文不是这样解释的，这是一种想象力的比赛，而不是按照正义在分改真理的道。我们常常在做这样的事情，我希望通过这门课程，我们彼此提醒，讲道不是想象力的比赛。第四点我要分享的是，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面前。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面前。我们现在的讲道者，现代的传道人，已经越来越少人面对讲台有这样的态度和感觉了。可是当你回到新约去看，保罗每一回讲道，他都以为他是站在神的面前。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一节，第一节说，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祝福你。请问保罗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真的在神的面前吗？我相信是你，可是不是那种我们所想象的耶稣基督以肉身显现在保罗面前。保罗认为他每一次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都犹如是站在神面前，都犹如是站在那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听众朋友，如果你真的在讲道的时候抓到这个正确的态度，你会很严谨地传讲神的话。讲台不是随便，而是站在神的面前。第五个我要分享的是，讲道不要灰心，只要专心，要相信讲台的价值。有的时候我们讲道的时候，台下没有很好的反应，或者是别的传道人用很多花俏的技巧，用很多灵异的改进，就好像刚才我所分享的提摩太后书四章二十一节那位布道家，他用冬天这两个字来呼召人信主。我是否也要加一些想象力在里面呢？我们会不会灰心？会不会不想按照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会不会不想用改进式讲道，而会想用其他五花八门的方式讲道？但是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保罗告诉我们什么呢？四章二节说，勿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诫人。我的朋友，无论得失不得失，要忍耐，要专心讲道，不要灰心。我深信当你这样持守的时候，将来必有天上的赏赐为你存留。
神学家加尔万曾说， 母遮岔凡的嘴性之意就是拉萨，而拉萨就是不堪少槽脸。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在世经与家道上少槽脸，求进步。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诗经与讲道》。好，接下来在第二课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研究的浮躁。什么是研究的浮躁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是蒙召的，有人是蒙召做传道的，可是却没有听说过研究的浮躁。这句话是加尔文说的。加尔文说，任何人如果不先做好学者，就无法做好传道人。你会说，哦，我才是初中毕业，我才是小学毕业，我怎么可能做一个学者呢？学者应该是博士级的，最起码也是硕士级的吧。不是呢，加尔文不是那个意思。加尔文说，任何人若不先做好学者，这任何人呢，就无法做好传道人。什么意思呢？就说加尔文说，每一个讲道人，每一个传道的人，他都必须清楚地知道神有一个研究的浮躁在哪里。如果我们要传讲神话语，却不肯用功，不花力气，那是不对的。有很多传道人都是礼拜天讲道，礼拜六晚上才预备，平常星期一到星期五去处理好多的事情。然而当我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第四节，我就真知道加尔文所说的研究的浮躁是合乎圣经的。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第四节。好，《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十二个使徒叫众门徒来对他们说，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饭食，原是不合宜的。再读第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神。我们看到初代教会刚开始的时候，门徒花了很多时间去处理行政的事宜，处理其他的事情，反而在面对传道，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在祷告上面，他们花很少的时间预备。但还好，后来他们有一个决心，他们以祈祷传道为神。我期待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个研究的浮躁。要知道，我们需要花时间去读神的话语。要花多少时间呢？要怎么样花时间呢？下面第三个部分就是要分享约翰斯托德的讲道的秘诀。约翰斯托德，他是英国被神重用的一位牧者，他也是福音派讲道者里面重量级的一位榜样。而斯托德的读经法就是要求每年读一遍圣经，以此为基础来鞭策自己。每年读一遍圣经，怎么读呢？斯托德在每年一月一日的时候，他用四个伟大的开始来读经。是哪四个伟大的开始呢？就是天地万物的诞生，还有国家的再生，基督的诞生，最后教会的诞生。所以约翰斯托德每年一月一号，他每天读四章圣经。他不是一月一号就读创世纪一到四章，不是呢，他是以四个伟大的开始来读。在一月一号，他读天地万物的诞生，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还有国家的再生，以斯拉记第一章，还有基督的诞生，马太福音第一章，以及教会的诞生，使徒行传第一章。就从这四个起头，从创世纪、以斯拉记、马太福音，还有使徒行传，四头并进，每天一章来往前读。这个样子一年就可以读完一遍圣经， 这就是约翰·斯托德在预备讲道的秘诀。他以四个伟大的开始来读圣经，每天四章，每年可以读完一遍圣经。这四章不是连续的四章，而是每卷读一章，从创世纪、以斯拉记、马太福音、使徒行传，做四头并进，每天一章的地毯式阅读。此外，约翰·斯托德不是一口气把四章读完，约翰·斯托德是早上读三章，其中包括灵修读两章，夜间读一章，但晚上的话就是灵修读一章。所以约翰·斯托德他每天读四章经文，其中早上三章包括一章是很认真以严谨的态度来阅读，所以约翰·斯托德才可能在每个主日的时候有道可讲。为什么呢？他以祈祷传道为首。最后，约翰·斯托德也提醒我们说，在读圣经上面，我们每天至少要有一个小时，每一个礼拜至少要播出一个半天，每个月要播出一个整天，每一年至少要有一个礼拜来读经。因此约翰·斯托德是一个整套配套的，除了每天读四章之外，他还定了一个目标，就是每天读经一小时，每个礼拜至少挪出一个半天，一整个半天都在读经，以及每个月至少挪出一个整天都在读经，每年至少挪出一整个礼拜都在读经。听众朋友，学讲道就要像斯托德一样，像蜗牛一样一步一步地往上跑，让你我彼此共勉。我们下回见，愿神赐福你。